成大爱百宝箱，和我们一起寻找丰富的人生宝藏。
各位洛城大爱百宝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您的主播王慈玉，欢迎大家再次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我们都有过喝茶的经验，茶是要泡开了才好喝，而人呢，也要想得开才好过。人生就像喝茶，需要慢慢的去品，而岁月呢，也就像一首歌，需要静下来的时候慢慢的去聆听，才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不是吗？在人生的道路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长，尤其是发挥在团体当中缺一都不行。听过潜质这个名词吧？什么是潜质？潜质也就是前置作业，在许多慈济的活动中，前置的工作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环的，就像我们的义诊啦，还有我们的发放啦。究竟前置作业需要做些什么呢？今天我要为您访问到在前置团体中大哥级的 Sunny 陈灿阳师兄。师兄您好，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好的，各位师兄师姐们大家好，我姓陈，名叫灿阳，灿烂的灿，太阳的阳，英文名字叫 Sunny Chen。 我自从大概95年还97年这段时间，我忘了确实是哪一年啊，就开始接触慈济，但是我一开始接触是在医疗这方面，所以一直以来20几年来都是在医疗这边，医方是这边做志工。
好，很早啊，很早就进慈济了。那么大哥，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会叫你短呢？是不是因为你很有经验，或者是您很会 management？
我想，应该是这样讲法吧。这个只是一个称呼啦，因为所有开始在策划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是我跟 Debra 师姐，我们两个在策划嘛。然后当需要人手的时候，我就会找人。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了，就这样开始这样称呼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不过还是因为你有经验，我知道你很会一指功，可以 management 的非常好。
那么说到这一点，等一下我打算说到这一点，其实我在医疗这边20几年了，我唯一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一指神功。
当然了，也要有这个能力，人家才会称呼你一指神功。好，那么大哥想请问一下，您这个前置团体大概有多少位成员呢？多少位师兄？
这里简单这样说法，前置大概分成三代吧。第一代成员是大概差不多是19个。那 anyway 差不多10个人左右了，那么就陆陆续续人手也越来越需要，所以就开始招募了其他的师兄来，所以慢慢就有前前后后，大概总共严格要来讲到最后大概也有20几个吧。
真的，
尤其是在做那个大型义诊的时候，但班底还是这第一代的这10个。
这些师兄非常的卖力，一有什么大型活动都会出马。我曾经听说过有人称前置为第五中队，那么这个典故是怎么由来的？而且大致上你们都做些什么呢？
第五中队其实当时的那个慈济的慈诚就4个中队嘛，那么4个中队里面就4个都是各有一个中队长嘛。那么我们前置10个成员里面，值得一提的是10个成员里面但应该有4个还是个都曾经当过慈诚队中队长，甚至有两位三位甚至都已经当过2任。那么就变成有一点，因为我们只是做前置期，做医疗前置期，那就比较没有参与， 所以就回来就说啊，这个都会做事的，好吧好吧，就叫他们第五中队吧。
那么大致上，我知道啊，前置真的是很辛苦啊，也有什么活动他们要先前一天就要出马，大致上他们都做些什么？
哇，主要因为医疗的前置基本上就是其实都差不多吧，就是早期在很艰困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包括锅碗瓢盆都要自己带，所以我们要搭的是帐篷啊，像早期的印尼帐篷，一个帐篷就起码要十个人在那边搭，又重又大。那我们搭除了搭帐篷摆桌椅啦，那还要 set up 这些 portable 的一些医疗器材，最重要的是却要确保整个 set up 完你以后开始义诊，要确保整个区域的那个叫什么动线要非常的清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性。
我也曾经去参加过义诊啊，那我知道很辛苦，他们大概提早一天，前置师兄就要去准备，而且几乎都是凌晨大概4点多钟就得开车去，如果是远的地方，然后 set up 这些帐篷啦、医疗器材啦，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到结束以后又得收队啊、真的是看得很辛苦。我真的很感激我们这些所有前置的师兄们。那么大哥，您觉得哈，您在做前置的时候最辛苦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感人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是觉得，当然我们在外面，实际我们在外面做这些医疗啦、义诊啦、急难救助啦，我们看过的感动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呢，我就是一个最亲近的一个感受，我是觉得这一路来做了这么多长年的前置，最让我感动就是我们这几个师兄这样子一起做了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默契，我们之间的各方面的那种协调，这个真的是我很感谢他们如此的配合。那至于病人的感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不过我必须要在这边真的必须要谢谢这些前置师兄们的配合，这才是我真的我个人认为我很感谢他们也很感动他们的事情。
那么您在当时做前置或去发放的医疗的发放了现场，有没有觉得有哪些事情是让您看了我比方并不是说我们前置师兄了哈，就是说您在那个现场有看到什么真的会让您这一次去做义诊啦然后发放啦会感动的事情有没有？
OK， 简单的说了，有人曾经问我过了，就说 Sunny， 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会做，而且你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就像是其实感动在哪里？感动在每次我们进场开始布置的那一刹那，你从那些病人的眼神，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期待，他们每两个月、每三个月的期待，哇，你们又来了。然后呢，在我们结束在收摊的时候，你可以从他们的眼光看到，他们在盼望你们赶快再来。我是觉得他们的眼光是那么的真诚的流露，那么这就是真的让我们所有前置师兄们最感动的地方。不管哪一个场地，不管哪一个区，这真的这些病人的眼光的期待跟感谢，那你看着你会觉得说，哎呀，再怎么辛苦都值得。
对，没错。我记得我在现场也看过，他们非常有秩序，然后一早就去排队，而且呢，也非常感激慈济所做的这个义诊的活动，期盼说下一次再来，下一次再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真的也觉得说我们愿意去做。那么，桑尼大哥，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我知道您也曾经去过上人所关心的海地、太子港、狮子山这些地方做发放，那些地方我们都没有去，也没这个机会去。那么您是否也在我们的节目中略谈一二呢？
海地，基本上海地跟狮子山国这两个国家应该是全世界这几个国家里面最穷的两个吧。一个哪一个最穷，哪一个第二穷，我不知道了，反正他们就是最穷的两个国家了。 那么这两个国家基本上的生活形态也不会差很多了。那我个人会觉得去那这两个地方，老百姓给我的感觉是老百姓有一种很认知天命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子，我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这里在这两个国家里面所有的资源都很的缺乏，那所以他们有什么他们就很高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孩，就是说在发放的时候大家排队嘛，那我就看到小孩子，我们就发一些小糖果什么给小孩嘛。那你知道吗？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么穷的国家的小孩子，当你给他第一块糖以后，你可能忘了你曾经给过他。你绕了一圈，你又回来要再多发一个给他。你也不是说你要多发了，就反正 anyway 就再多给他一个。他会告诉你说：“谢谢，我已经有了。”所以你说，那种地方的那么穷的国家的小孩都已经很知足，也都已经知道说啊，我不能贪，我已经有了，留着给别人。那么想想，我们这些在比较富有的国家，是不是让这种事情就应该学习？那么第二点呢，每次在发，因为发放到后来，如果大家等急了，就会变成暴乱嘛。所以这两个国家一个特色就是，每次发放，我们只要音乐一放，哇，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然后在也忘了太阳晒的辛苦，也忘了背的重东西的辛苦，反正他们就很乐天，然后等到拿东西就回去这样。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个老百姓的那种心情跟心态。
对，真的也很难得哈，这些小孩非常的天真，而且从来也不贪。那我们从传回来的影片当中也看到了一些海地那边的情况哈。我记得好像那边比较脏乱哈。那我记得好像曾经我们有过以工代赈这个活动，那很多人都参与了，把那个地方也收拾得蛮干净。当时您在吗？可不可以大致的提一下？
那个 OK， 那我哪一年我忘记了啊？那一年我有参与以工代赈这整个计划。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水过后就非常非常的脏乱，我们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叫做兰子丘座，不是在太子港。那个街道除了淹水以外，就是堆垃圾，一堆就是很脏乱。为了要让他们第一个有参与感，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环境给弄好，那么又让他们会有收入，所以就开始了以工代赈。那么这些老百姓呢，也真的很配合啦。其中一个小故事哦，我相信我们在这种，我们现在生活在文明的国家，绝对不会去碰到的啦。我们在一面走一面捡垃圾的时候，有一个当地居民年轻人，因为光着脚走路，被地上的不晓得是石头还是刀还是什么，就切了一个很深的伤口 I'm sorry。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慈济人就急了啊，马上就要去要拿急救包嘛。你知道他们有多乐天，他们就说不要急，没关系，他就抓了一把泥巴往伤口一扑， OK， 好了，没事了，两个钟头我就没事了。他们的乐天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么我还记得每天早上带着他们要去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一路走一路，不能说唱歌了，就喊了好，就喊了在喊口号一样的。那个口号怎么喊呢？很简单，大家举了个工具，然后一面走一面挥着工具上下摆动的工具上，阿嘞阿嘞阿嘞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这个口号就一面走一面就在鼓动这些大家工作的心情，所以就效果很好。这就是
他们真的很有，
国家那些老百姓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激发出他们的一些善良的本性，这样。
是，我有看过他们的舞蹈，我们学都学不会，真的非常的活泼，也很可爱。那我记得哈，好像在海地，我们曾经也有请过两位秘书，是吧？作为我们的种子。那么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海地那边比较乱，所以最近大家都没有去。那您记得那个时候在海地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当 当初主要是要培养在海地的接班人嘛，所以我们当初在学校就开始 interview 一些比较有上进心、比较有工作能力跟比较有工作狂热的一些小孩子，开始 interview。我们总共大概挑选到后来好像我忘记了多少，大概在五六个吧。然后有两个特别一点的，我记得是有请他们到花莲来受过训嘛，就是来学习啦。然后再回去呢，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台湾跟台湾这边联络，那如果要举办什么活动，因为他们在当地嘛，他们就可以开始先布置一些跟当地人联络，布置一些我们在这边比较，因为有了他们，所以我们就不用那么早的去到当地，然后跟他们讲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其实就是由这些种子开始慢慢的训练当地人，这样初衷是这样子啦。那后来因为海地也乱了嘛，所以好像就现在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现在比较乱一点，所以暂时我们没有去。您看慈济真的是全世界各地都有，连海地我们都有，那当然以后我们会发展到更多的地方，也有更多的活动义诊，还要需要所有的师兄姐们大家去陪伴。那我知道桑尼大哥您在前置这个区块是不可磨灭的，大家都知道你的付出。那前置的工作真的有很多，除了义诊啦、发放啦、当营队来的时候啦、机场的接送啦、疗房的清扫啦、相机生活组事前的准备，以及浴佛和慈善募款的交通指挥，真的都少不了这些前置的师兄姐们，大家辛苦了，也很幸福，有你们真好。今天非常感恩我们的大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大哥。
谢谢你孟娜，还有谢谢各位师兄师姐们。
有一则活动讯息要跟大家分享，从6月1号到7月13号，每个星期六在我们的慈济核桃人文学校将举办华语探索营，欢迎4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们来报名参加。课程有绘本阅读、汉字学习、艺术手工、趣味活动、舞蹈、踢足球、烹饪等等，让您的孩子们在这段时间有吃有喝有玩，还可以学到更多有趣的事情，增添他们童年中的快乐回忆。详细的情形请打电话到9098952289来查询。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接近尾声了，祝福您平安喜乐、健康幸福每一天，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 有成长。
那自信推开了窗，看看天空，其实非常宽广，星星、太阳、月亮，各有值得被赞叹的光。
不要自我捆绑，生命会更善良，发现能成就的事超乎想象。
换上了新的眼光，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我们并不一样，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
都曾误解失望，也曾怀疑感伤，还是遇见真的心，用爱一起分享。 Go， 别害怕去梦想，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 Go， 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前往拒绝半路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有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 Go， 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天都快乐成长啦。
成星星，给人被鼓励，那种指引
就像你。
说的一样，才懂诚实是勇敢，更是力量。你教会我人要去追求梦想，我的志愿不该只写在纸上。
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发现自己的
千里，相信努力，
相信努力，
总会带来惊喜。我可以让每天更有意义。
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眺望更远的风景。
希望有一天，我能成星星，给人被鼓励，那种指引
就像你。
社区道场矗立如莲花，老友谊悠悠所长，在地温馨如一家，似朝阳令我身心舒畅，能勇敢面对前途风浪，如晨常喜乐一堂，以感恩化成无限祝福，能令我继续迈向前路。日月星辰做一壶，常为我鼓舞，喜乐融。